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别节目《与机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今天呢，进入第二课。听过上一集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的花一点时间去试试看我们为你提供的两个小小的测试呢？如果你有做这样的测试，得出来的结果是你心目当中所预期的呢，还是有一点意想不到的呢？又或者有更大的机会是你不太敢做这两个测试，因为你害怕知道真相吧？是的，我们人呢，人的本性都是偏向逃避的，也比较少有主动去认识自己或者是了解自己，因为我们都怕自己令人失望吧。有的时候也怕万一发现自己真实的情况不是那么完美，是需要做出改变，而改变呢，是一件令人感到吃力的事情。又怕自己努力的改变，改变了维持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很快的恢复变成老样子。无论如何，我们过去呢，都以为手机成瘾比较多的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原来在专家的研究之下，告诉我们的研究结果呢，却是相反的。手机上瘾其实是一种精神障碍，而且呢，中年人上瘾的机会更严重。那怎么样界定是精神障碍呢？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告诉我们，对很多人来说，智能手机就好像身体的延伸，就如固定在身上的一个额外的器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每一天早上当你醒过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而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情所做的还是在看手机。万一你的手机丢了，或者是忘了带着出门，你的内心就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心跳加快，情绪难以平复。那这呢，就是一种很明显而且很容易让我们看到的精神障碍的反应。为什么中年人特别的爱看手机呢？的确，中年人的时间相比比较多，因为这个年纪的人也是最需要跟外界沟通的。在一个核心的家庭里面，中年人的角色就是一个中间人吧，一家大小的讯息都会接触到，自然的就成为中间的桥梁。相对于30岁以下的人呢，他们比较喜欢在网络上传音自己的一些照片，喜欢在社交的媒体跟朋友分享，内容呢都是围绕着自身。而中年人需要跟孩子、学校、父母沟通，很多的资讯的往来都是实用性的为主，更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也因为网络的资讯太多，也太容易得到吧，久而久之就依赖了手机网络去处理事物，或者是获得及时的资讯。这样看来，手机成瘾并不是某一个年龄层的专利。不过既然神创造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的人，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人的性格的特质比较容易受影响呢？的确， 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成瘾行为是有很大的关系。容易形成手机成瘾的个性的特质呢，主要有孤独、焦虑，还有抑郁、自我形象低落、神经质，还有外向性等等。讲到这里，似乎容易手机上瘾的人呢，心理的状态都是比较负面的这一类。你呢，又会如何界定自己呢？以下我们就尝试系统一点的来看一般手机上瘾者的心理素质到底是如何，让大家能够做一个参考。首先，第一，我们要看的是孤独感。研究发现，孤独感会影响使用手机的程度。孤独感严重的人似乎容易会成为手机上瘾者。每一个人都会有感到孤独的时候。适当的孤独呢，是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个平衡。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处在忙碌的环境当中，短暂时间可能你会感到满足，但是长时间下来呢，你就会对身体心灵都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生活平衡的人都会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寻求单独或者是独处的时间，但是独处却不会成为他们所谓的孤独感，也不会成为一种心灵的障碍。然而研究所说的孤独感呢，可被定界为是一种主观上的社交孤立的状态，并且伴随着我们个人觉得自己跟他人存在隔离或者是缺乏的接触，继而产生的不被接纳的痛苦的体验。每个人都会寻求情感上面的支持与满足，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寻找到足够的关心。当孤独感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容易利用手机来排解或者是回避孤独，进一步的就形成手机上面的依赖，更进一步的话就会成为手机上瘾者。第二，焦虑。我们经常的以为焦虑是那些意志比较容易动摇或者是心灵软弱的人才会出现的感受，但是原来医生告诉我们，焦虑是与生俱来的正常情绪的反应，是每一个人天生都有的。上帝创造我们有焦虑的感觉或者是情绪，这种情绪呢，原来是一种保护的系统，使我们容易察觉到身边的危险，并且懂得及时的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很多人会形容焦虑感为担心、害怕、惊慌、恐惧等等。当我们存在这种感觉，身体也随之会有反应，比如说心跳加快、肌肉绷紧、呼吸急速等等。而在思想的层面上，就会开始在脑海当中顾忌或者是预期，甚至相信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而且后果严重。这个反应如果是正面的运作，是帮助我们在危机上，在我们遇到危机之前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又或者是能够成为推动我们把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知道考试快到了， 在担心我们自己考得不好或者是不及格的情况之下，会好好的花时间安排温习功课，早做准备。可是过分的焦虑却会成为我们身心灵的负担，导致精神紧张，心神不宁，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的健康，成为焦虑症。那么焦虑为什么会与手机成瘾有关系呢？我们可以在社交焦虑的层面来探讨。社交焦虑与天性害羞是不一样的。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加州伯克莱害羞研究院的创立者林恩·亨德森，在他的一本书，就是《害羞与社交焦虑》的这本书当中讲到，对社交焦虑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拥有社交焦虑倾向的人，由于害怕外界的消极评价，而对社交产生不舒服的或者是恐惧的情绪，这样的话就容易在社交情况当中表现出退缩回避的行为。这种社交当中的不安和不参与会严重的影响个人的适应，进一步的会妨碍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追求。但是社交焦虑与内向是不同的，内向的人只是比较安静保守，但不会过度的放大外界的批评，也不会受到外界批评的影响。而社交焦虑的人就会在与别人有近一点的距离的时候呢，就会感到不安，而且会产生逃避的心态。其实有社交焦虑的人，他们也希望和别人能够接触跟交流，只是同时会担心别人会对自己做出负面的评价而已。社交焦虑的人，他们的行为表现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极端。退缩的一面就是拒绝与他人做正面的交流。而群体活动当中总是默默不作声，待在一个角落里。但也有少数的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滔滔不绝，非常活跃的表现来遮掩他们内心的焦虑，并且容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跟信念，为了讨好别人，为了讨好别人来取得别人的认同。讲到这里，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倾向呢？原来我们人有社交焦虑并不普遍，只是看程度会否发展成为症状。极端的社交焦虑症会严重的影响个人，其中物质滥用是社交焦虑症的常见并发症。美国专家研究手机与电脑如何影响人类的学者卡布兰，他曾在2007年进行了一个研究，讲到心理特质能够有效预测网络使用行为。他发现孤独、抑郁、物质的滥用、害羞和攻击性等心理因素都会带来不正常使用网络或手机的行为，而这些心理因素大都因为真实生活当中的人际疏远而导致。通过网络或者手机上的社交能够满足这种人际需求，而 以往也陆续有不少研究发现，一些人格的特质在手机依赖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较为冲动的性格、外向的性格、神经质等等。神经质性格的人在现实的交往当中，往往因为担心被拒绝而产生焦虑感，但是通过手机交往就可以避免现实交往的焦虑。可见，因为社交障碍带来的焦虑是导致人手机上网的原因之一。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会不会想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社交焦虑的倾向呢？那现在呢，就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我相信这个测试呢，对你自己认识会多一点，也能够对你自己使用手机的习惯有很好的提醒。以下呢，会有十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四个答案可以做选择。那它们分别代表，第一个答案就是从来没有，很少如此的话，你就拿一分。第二个答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这样，那个时候你就拿两分。我经常是这样的，就是三分。我总是这样，你就拿四分。我先讲第一题吧。第一题是害怕在重要人物面前发表意见，或者是公众场合上讲话。如果你害怕在重要的人面前发表意见，或者是公众场合讲话，你从来没有这样，很少这样的话，这一题你就拿一分。如果你有的时候会这样的话，你就拿两分。你经常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那你就拿三分。你总是这样，每一次都这样的话，你就拿四分。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理解了哈。好，第二题，除非跟自己非常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否则多么热闹的场合你也高兴不起来。我再说一次，除非和自己非常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否则的话，多热闹的场合你也高兴不起来。如果你从来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拿一分。有的时候会这样拿两分，经常这样的话，这一题也就拿三分。你总是这样的话，你就拿四分。好，第三题，在公交车或者是地铁里等人多的地方，害怕或者是厌恶跟人接触，看到讨厌的陌生人会一直讨厌的盯着对方。我再重复一遍哈，在公交车或者是地铁里人多的地方，很害怕或者是讨厌跟人接触，看到讨厌的陌生人会一直厌恶的盯着他。第四题，在路上看到熟悉的人，下意识的想躲开，不想跟他打招呼，或者是进行交谈，总是想快点结束交流。第四题，当你在路上看到熟悉的人的时候呢，你就不想跟他打招呼，想躲开。没办法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或者是进行交谈的时候呢，你总是想快点结束这个交谈。第五题，聚餐的时候，聚餐就是人多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聚餐的时候呢，你总是一个人埋头吃，很少跟别人交谈，也不想跟别人讲话，因为找不到话题。第五题，聚餐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埋头吃，很少和别人交谈，也不想和别人交谈，因为找不到话题。 第六题，为了拒绝别人的要求会撒谎。为了拒绝别人的要求会撒谎。第七题，说话的时候呢，总是躲开或者闪开别人的眼睛，不敢和别人对视，怕被别人能够看透自己的内心。说话的时候总是躲开对方的眼睛，不敢和别人对视，怕被别人看到自己内心。第八题，不会维持友谊，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维持友谊，导致和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大学的同学都不怎么经常的联系。第八题，不会维持友谊，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维持友谊，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保持联系。第九题，常常感到孤独无聊，会自言自语，但是如果有人约自己唱歌或者是吃饭的话，却又不想去，就会拒绝，只想一个人在家安静。第九题，常常感到孤单无聊，又会自言自语，但是如果有人约你唱歌吃饭，你却又会拒绝，只想一个人在家安静。第十题，常常会梦见和别人交谈的时候自己出丑的样子，或者是在公众场合出丑。第十题，常常梦见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出丑的样子，或者是在公众场合出丑。只要你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做评分，将每一题的分数加在一起，就是你最后的分数。如果你的分数是10分到14分的话，那你就放心吧，因为你没有社交恐惧症，请你继续的保持现在这种良好的心态就可以。如果你的分数是在15分到25分，这个呢，就说明你已经有了轻度的症状，发展下去可能会不太好，因此在日常生活里面应该尝试主动的跟身边的人交流，让好朋友带动自己积极的参与社交活动。如果你的分数是在26分到35分的话，你可能已经处在社交恐惧症中度患者的边缘，若可以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求助精神科的医生，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听一些舒服的音乐，或多做一些户外的健康运动。那如果你的分数是在36分到40分的话，就很不幸了。那这么高分的朋友可能就是严重的社交恐惧症。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立刻的去看精神科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早日的摆脱心理的困境。以上这些呢，只是简单的一个测试，为的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指标而已。但是话说回来，重点就是透过认识不同的心理的状态，了解成瘾的原因。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认识的年轻人已经有这方面的倾向的话，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最好尽快的找专家来帮忙。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够克服自身的欲望、需求，从当中改变固有的习惯的行为的一种能力。在现实生活当中，自我控制能力差的人呢，由于难以抗拒玩手机带来的快感跟诱惑，所以很难控制时间， 虽至无法专注于工作和学习当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曼斯，他在1982年呢，已经就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发表了研究。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模式的理论呢，说明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取决于他的心理的能量，但是心理的能量是有限的，短期之内只能够进行有限次数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的过程就是消耗心理能量的过程，消耗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类似于肌肉疲劳以后需要休息才能够恢复一样。而信息的处理、社会交往等行为都会消耗有限的心理的能量，这样的话就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败。而智能手机是获取信息和人际交往多种内容的一个途径，所以会消耗个人的心理能量，因此手机成瘾会降低自我控制的能量，而自我控制的能力的下降也会容易形成手机成瘾。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一集里呢，我们谈到三种心理指数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当我们听了今天的内容，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自己，原来我们的心灵健康是如此的重要。心理健康也往往决定我们如何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在这里让我想到《圣经箴言书》第4章23节那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有情绪、有情感、有自我选择与控制的能力，可是一旦我们没有尽力的去持守一个健康的正面的身心灵的时候，就会让孤独、焦虑、失控成为了我们内心的包袱。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寻找另外一些东西来填补。今天我们讲的是手机，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来捆绑你，让你上瘾。你的生活也因为如此的缘故，会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现在正面对手机上瘾，或者是其他问题没有办法自拔，在这样的光景之下，请你再次的把你的眼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十字架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被捆绑的心灵，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胜过孤独感或者是过分的焦虑，也难以维持我们的意志力。恳求我们的主耶稣，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软弱，带领我们离开捆绑，能够再次的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